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个礼拜五台北股市的解析呢，在我们现场的是众盈财富分析师陈维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台北股市呢，昨天呢开低，曾经以两度翻红，不过最后呢仍旧是下跌了232点，收盘指数15670点，跌幅1.46%，成交金额萎缩了来到了5682亿元，不过当冲的比例呢创新高，来到47%。而这个 OTC 的部分呢，倒是开低走高，最后还是收在盘上啊。那么上涨了1.88点，收盘指数是187.03点，涨幅1.02%，成交金额是816亿元。那么维泰，昨天的这个台北股市盘中哦、啊，其实是有显现出一些止跌讯号的，理论上来讲，今天美股又上涨，然后呢，代表内资的 OTC 昨天也是翻红确定的。那么，虽然外资在卖，但是呢，那一个内资的大户买盘似乎已经出现了，所以本来可以预期到今天呢，就应该是翻红反弹无虞。可是昨天下午的这个大停电对于台北股市会不会有冲击，现在我还不确定，要请教一下维泰。
好，凤馨早安，大家早安哦。我认为现在的台北股市简单讲就是三好两坏。那三好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在外资的期货净空单的部分，昨天外资期货的净空单是连续第二天出现了减少，那时候第三天好，第三天出现那个减少，那么昨天的一个净空单只剩下21000多口，好，连续性的一个减少。那么就指数的部分，因为外资的一个期货的一个净空单快速的一个减少，所以可能有机会让这个指数的部分去进行一个止跌跟反弹，这个是一好。那么第二好，其实刚刚这个凤馨有提到，就在昨天的 OTC 的一个部分，所以 OTC 的部分是出现领先的翻红跟止跌。那我常常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认为 OTC 其实算是我们台北股市当中的领先指标，如果 OTC 它没有出现有效的一个止跌跟反弹的话，你说光是靠就是这个一些其他的单一的一些什么全指股刻意去做一个类似护盘的一个动作，其实对于行情来讲，其实没有马上的一个立即的一个加分的效果，这在第二好的部分。第三好就是刚刚凤馨有提到，就是说在整个融资余额的部分，融资余额呢在昨天又在减肥了83.6亿，换句话说呢，连续三天的融资的一个减肥大概已经超过了快要330亿左右，连续三天的减肥减肥330亿左右，还超过。那融资的一个减肥，事实上呢，当然对于就是我们短线上面的一个这个融资幅额的一个清洗，它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这个是第三好。那么两坏是我个人认为啊，不一定别人也这么认为。第一坏就是当冲比例实在太高，当冲比例太高，来到了36%、40% 的这样的当冲比例了，其实就表示大家其实虽然说大家觉得这边是低点想要去进行买进，可是呢有很多的人他是不愿意爆股到明天或者爆股到下个礼拜的，
这就代表很多人持股信心是不足的。
对，所以在这种持股信心不足的情况之下，今天虽然美国股市也大涨，对不对？好，那所以理论上它会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契机，可是反弹的一个强度其实我们现在还不太敢去做一个拿捏，因为大家都是比较是属于就是做当冲啊或者是隔日冲的一个部分。好，那再来第二块，就是我个人认为啦，昨天其实在往上做反弹的时候，其实平盘的位置点好像有一点上不去，我们才讲说今天的平盘是昨天的收盘嘛，
对
，OK， 今天的平盘是昨天的收盘，而前一天的一个收盘呢，当天是出现了7800多亿的一个大量，它是收在这个我们的15902点，所以呢，其实我们非常关注到就是平盘的位置能不能够站上，
不能站上的话，那就代表前一天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被套了，
没有错。所以这也是我对今天它有机会反弹没有问题，这理论上会发生，可是反弹这个强度我个人觉得就必须要在盘中再观察。那如果说是最好的情况，就是直接把这个前一天就是 前天的这个7800多亿的这个黑 K， 它的一个这个开盘点或者高点，大概16500点的一个位置，能够去成功去做一个突破，那我们就可以说哦，大家至少在7800多亿的这个成交量，它可以算是一个短线上面的一个换手。那如果说没有，它还是出现就是小涨小跌，那我认为其实那就代表着这7800多亿的当时买进的这些的人，可能短线上还是套牢的。那在接下来，他还是有可能会再把手上的股票去做一个调节跟出脱。
好，所以呢，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三好两坏，在我听起来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重点就是，今天理论上应该有反弹，
是。
而反弹了之后呢，它不但必须要很强势，而且还必须要很快的就站上前两个大量的黑 K 棒之上，
是，
否则的话，这个反弹也不能够太乐观。
是，当然也有人讲说是季线啊，
当然说要很快的站上去，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困难。
其实我认为有机会，但是就是要看今天这个追加的买盘意愿如何。
嗯，
哦，那我想能不能够成功往上去做冲高？我想第一个早上开盘至少在10点之前。昨天也留下一个蛮明显的上影线，所以昨天那个高点那16031点，我们就抓16000好了。
好，
16000的整数关卡能不能够在早盘就10点半之前就能够突破？如果能够突破，那至少我觉得对至少在昨天买的这些人，他可能在持股上会有点信心，不会这么想要这么快速的去做个卖出的动作。
所以我们这样子讲的话，如果今天有人想抢反弹，觉得自己就是艺高人胆大，觉得想抢反弹的话，你觉得等10点半确定突破10点半以前确定突破16000点才可以吗？
嗯，这个会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啦。哦，其实如果要过，其实应该早上一开盘就直接第一波就要拉过去。
嗯，
哦，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只是想抢反弹，但我觉得盘中的时间点拉回你要去做介入，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我们刚刚谈的是指数，有些个股其实它未必这么的暧昧，它可能直接开盘就冲出去，也是有可能的。哦，所以我讲说指数的部分，其实只要我觉得只要今天是开高的，然后它还有一点追加买盘，那个股就会有指标强势指标股做一个跌升反弹。
那你自己会抢这个反弹吗？
说实话不会。
嗯，
对，原因则上 原因是这样子，因为我个人认为，当然新闻上有说什么这个跌幅收敛，可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它的振幅还很大，通常振幅还很大就代表这边你丢我捡的这个气氛是很浓厚的。那如果说我不是100%在盯盘，我因为我现在比较是做波段性操作，我就不会在这边急着去做进场。
所以呢，除非你是当冲，除非你是而且这个短线上面你的这个本事很高，否则都不建议抢反弹，对不对？
是。
好，那我们先就大盘未来的这个格局啊，那么为大家来做一个解说，就是说如果反弹的话，怎么样算是强势反弹？那什么地方是反弹的满足点？那如果没有反弹的话，那它的真正的底部又应该怎么判断？
嗯，好。如果说是确定的一个底部，它就必须要出现有人愿意在这边去做追加。
嗯，
因为其实股价的低档跟高档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是市场说了算。
对，
所以市场必须认为说这边已经是低点了。那这样子的一个假设前提，它会反映在两件事情上面。第一个事情就是没有人愿意再做杀低。那么昨天其实下影线没有比前天下影线低，这是件好事。
嗯
，OK。那第二件就是说，它必须要有人追高。所以我刚刚特别跟大家提醒，就是说要有人做追高的表现，就是昨天的上影线在今天的早盘就被人家突破
，OK，
就叫做有人愿意追高。如果这两件事情都能够同时成立，然后就表示哎，这边的短线上面落底的机会会有。
哦，所以很简单，你就用昨天的高点低点，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对，昨天的低点不跌破，哦，那表示没人杀低。
对，
昨天的高点能突破，那表示有人想追高。
是，
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底部的，第一个讯号。
对，它是一个逻辑。
嗯，
我把逻辑讲清楚，我觉得大家都就会很理解。所以这个逻辑其实讲出来之后，其实你用你的个股也可以来用类似的一个逻辑去做判断。 好，这个是我们在讲一般来讲很这个基本的去判断是不是落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当然就是说，那还必须要有一些，就是以大盘来讲，它还必须要有一些就是反弹的讯号。以反弹的讯号来讲呢，其实我认为就是跌升的个股要去做一个止跌跟反弹。
譬如说哪些？
我觉得电子股跌得很深。电子股，如果我们用这个融资维持率，我最近有一直在观察，有些融资维持率在130以下的这些的一个公司，事实上在昨天有不少都已经出现止跌的一个讯号。
就平均融资维持率，平均融资维持率恐怕它都在130以下，恐怕很多的投资人已经收到了融资追缴令了。
那这些融资的这个维持率维持在130以下，随时都要去，有可能要被命令追缴。如果你不缴钱，可能就要被断头。那通常这种融资断头就是被迫性的把股票卖出，卖完之后，当然短线卖压大概就消失，就比较有利于他去做一个反弹的动作。那我们看到这个融资维持率的表格里面，说实话，其实电子股居多。
有哪一些我们稍微的念一下让大家知道，这其实就是代表最弱势股嘛。
好，
而且是筹码可能现在来讲最无法安定的。
好，如果说就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几档，我特别跟大家来做分享。例如说美绿，2439美绿，它这波真的跌得蛮多的。好，但昨天已经有出现短线的止跌。还有就是2327的国巨，在昨天也是有小只跌幅，有出现收敛的一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像明泰，这些都是基本面还不错的公司，那是最近跌的其实蛮重的。还有像是邻居面板股的一个邻居，另外来讲还包括像是这个嘉联益，这个我们说的软板的嘉联益。那甚至呢还有一些我们看到像1597的值得，我们说工具机的一个值得，甚至说像连接去那 notebook 的 hinge 的这个新日新，这都是，还有像是华汉，工业电脑的一个华汉，这都是属于长线大家会关注到有基本面实力的一个标的，还有像华金科，类似这样子的公司，我觉得都还蛮多的，核情控也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看这些最弱势股止跌有没有。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中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维泰刚刚提到呢，其实大盘要止跌，几个讯号都必须要同时具备。第一个讯号就是呢，低点不破低，高点可以突破。就这么简单，就你比前一天的低点要来的都不能够破低，然后呢你要比前一天的高点呢还能够突破，那这个时候是一个小短期的稳定讯号。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最弱势的能够止跌。那什么是最弱势呢？从维泰的定义来讲，就融资维持率已经降到130，也就是它大盘已经跌跌跌跌跌跌，然后有很多人套在高点，然后呢使得它的那一个融资维持率已经只剩下130%不到的，那这就是很弱势很弱势的股票。你刚刚念了好几档，什么美绿啦、国巨啦、明泰啦、邻居啦、嘉联益啦、值得、新日新、华汉跟华金科，这里面除了值得是工业股之外，其他全部都是电子股。
对，
都是属于中型哦，还不是小型哦，都是属于还蛮有名气的，有一阵子很夯的中型的电子股。
对，所以呢 我其实认为接下来的一个反弹，理论上电子股担任主角的机会其实会比较大。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昨天 OTC它已经领先收红，这基本上也都是代表就是说，在电子股的部分它这边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个表现。那当然了，生技股也是在 OTC 里面有一定的一个比例，所以昨天生技股在涨也带动了 OTC 的翻红，这也是有机会。可是如果说在整体来看，希望这个行情能够反弹的高一点点，反弹久一点点，我认为应该是要看电子。那或许大家很多人都会说，那这个传产股，尤其是像昨天航运股啊，然后都打到跌停啊，然后像是这个钢铁股打到跌停怎么办？
怎么办？对，
怎么办？对不对？其实我个人认为就分两块啊。如果你今天是空手的人，我个人认为你就暂时先忍耐一下吧，因为从
所以这样句话说起来，航运钢铁的修正还没结束。
如果你有去，如果我们有去注意到昨天的一个盘中的一个走势 昨天这个长荣早上一开盘就打到跌停板，然后大概九点半左右它的跌停板打开，大家一度以为这个涨势又来了，对不对？结果后来在十二点不到它又锁回跌停，
所以昨天又套了一批。
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不涨的话，那么今天就又套了一批。所以今天其实对于昨天跌停板打开的，包括像长荣，包括像是阳明，这一些哈、哦，有一点点必须要让它不能太难看。好、哦，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如果今天让它很难看的话，哈、哦，那么就确认就是说，这一波的这个原主流开始出现明显的一个转弱，这样子有好有坏。坏就是说，那前阵子追高的人可能现在就面临到那个停损、嗯、但就大盘来看，这样子才有可能把目前塞在这个传产里面的资金挤出来让它回电子。好、嗯哦、这个是从我们在盘面上面的观察。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大家现在不要去抢那个逢低去抢这个航运股、嗯、应该去让这个资金适时的回到跌升的一些电子股身上，这样对整个行情它去做这个以盘带跌的这个结构上才会比较 OK。
所以你刚刚提到了这一个就是航运钢铁空手的人观望一下，观望昨天抢高的人他有没有机会解套、如果昨天抢高的人没有机会解套的话呢，上面还有层层卖压先不急。
也就两天跌停就20%嘞，
其实幅度非常的大、而且速度非常的快、好，这个是航运包括钢铁、对不对？
其实钢铁也差不多，因为昨天其实连这个中钢早上一开盘都差一点跌停，可是也是一样啊。
其实昨天中钢是有好消息的，
对，可是我们还是就事论事，然后它连平盘都没有摸上去，就代表其实前两天的一个这个高档买的人、目前来讲是短线上面套牢了。好、所以像这种股票就是它不够强，那与其这种你去买这种高档第一波下杀的，还不如去好好的看一下，就是有哪些电子股已经修正了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以上电子股、我觉得这边其实反而比较有机会。
好，那这边我们就要请教，就是说那航运钢铁如果说它3-5天之内它真的没有办法再转强，代表原主流这些航运钢铁可能真的要休息了，那这个时候手上有股票的人该怎么办？那如果真的觉得说它的基本面很好，那我一定要抢一波的人又该怎么办？
如果你现在之前套在上面的人，我认为因为短线上面确实有转弱的一个风险，我觉得减码、不管你是减码1/2或1/3，我觉得去做一个减码、那减码是为了以后你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你真的长线看好它，你还会有逢低再买回来的一个机会、这个是我们在讲股票上面找一个灵活操作的一种手法、对，至少你多多少少都稍微做一个减码，假设它这两天都弹不起来的话。对，
好，那么对于很多人会说，就是其实我其实在股票下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说法，就是基本面很好、所以不用担心。基本面很好这件事不用担心，这件事情背后是不是合理的？
好，我这边可以顺便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基本面很好没有错，可是我们要再多问这几个问题，那它的股价是不是已经反映了？在资本市场往往都是它未来很好，对不对？但是股票会先反应，那如果股价已经实现了未来的基本面很好这件事情的话，那你现在才去买，那你其实并没有赚到那个未来基本面会很好然后导致股价上涨的那一个空间，因为它已经反应了嘛，它已经提前实现了。它既然已经提前实现，你现在去买当然就是顶多就是没赢没输啦。所以我才讲说，你今天要在股票市场赚钱，理论上你应该买的就是要有获利空间的一个位置。对，所以回到刚刚的问题，必须要问自己说，那它未来的基本面很好，那现在股价到底反映了多少？如果反映了7-8成，换句话说，你可能就是1-2成。那你还要在这个地方去冒风险吗？对，
所以基本面很好是不是等同于股价一定会大涨？这件事情其实刚刚维泰讲得很清楚，你要看它的股价是不是已经充分反映基本面很好了。
是，
其实 这个基本面充分反映这四个字其实也是有疑虑的哦。嗯，这充分反映代表的是说可能比如说我预期它未来它的营收还会成长一倍，然后它的获利可以成长两倍，好，假设你是这样预测的，大家也是这样预测的，所以股价反映了可能到目前为止反映了它获利可以成长一倍，但是这个预测是不是真实的，它未来会不会实现，这也是一个问号。
对，
所以这个基本面很好，千万在当时但股价不好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把这件事情拿来作为安慰自己的一个安慰剂。
是，
我其实听到很多朋友用这种方式来安慰自己。
嗯，
好，那这个是最弱势的跟最强势的，其实你反而觉得最强势必须要修正之后把钱挤出来，
嗯，
然后回到其实真的能够拉抬大盘的这一些公司。
嗯，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哪一些公司才是你真正觉得值得关心的？因为最弱势股也不是你要去大抢的嘛，对不对？那是观察的嘛。
是，
最强的也不是要抢的嘛。哈，有真的可以观察的吗？
我认为指标股一定是先看台积电。
嗯，
台积电这边从前波段高点679跌到前一天的低点518，
嗯，
它的跌幅已经跌到160多块，160多块可能是大概1/4，两成多，快将近30%哦。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跌势之下，再加上它前天有出现低档的爆大量流长长的下影线，表示有人去做一个低档去做承接。
嗯，
所以你要稳定军心，我想台积电势必要去做一个表率，所以台积电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嗯，
那但是 OTC 里面的5347的世界先进，它已经昨天收红，甚至昨天从盘中有看到涨停板的价位出来。
嗯，
哦，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高价的哦，绩优个股，例如说翔硕，
嗯，
最近的表现其实也是相当不错，也相对的强势。那像这一些的一个个股，我认为说它在因为它是高价，好，哦，那它就比较具指标性。还有就是大力光，
所以这些必须先止稳。嗯，
对，
止稳你再来谈要不要抢，对不对？好，没有止稳之前，现在看起来今天只是要去测试那个止稳现象是不是真实存在而已，还不到你动手的时候。
没错。
好，这些呢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非常谢谢中银财富分析师陈维泰那么的分析，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